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在过去上一代彼此问候的最常听到的问候语呢，就是吃饱了没呀。好，可见呢，在比较以前的年代，吃饱没有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啊。但是我们可以反观现在经济起飞之后，吃饱不再是一个问题了。大部分地方呢，尤其在国内啊，除了很偏乡以外呢，可以说呢，现在真是佳肴珍馐，或者可以说是满汉全席都有啊。因此呢，很多人不只是吃饱而已啊，可能是吃的太多了，营养过剩了。因此坊间呢，很多书籍都在教我们要如何的节食，如何的控制体重，要怎么吃才健康啊。确实现代人很多人都注意养生，而且也很重视休闲。另外呢，也有人愿意每年都花大把的钞票去做全身非常详尽的健康检查，这些都不是坏事。基督徒也知道我们身体呢是圣灵的殿，我们也要保养顾惜。但是我们也知道，人不是只有身体而已，人是有身心灵的。因此就算身体很健康，但是呢心灵方面却是不健康的，那么也不能够算是一个真正健康的人哦。我们今天要继续看到这一本由道生出版社所出版，由梁敏夫弟兄所翻译编辑的《慈生爱所》。今天这一篇灵修短文可以说为我们的灵命做一次健康检查。好，主题就叫做灵命的健康须知，经文在提摩太前书第四章7-8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提摩太前书第四章7-8节，一起来读这本慈生爱所。提摩太前书第四章7-8节，只是要弃绝那世俗的言语和老妇荒谬的话，在敬虔上操练自己。操练身体益处还少，唯独敬虔凡事都有益处，因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灵命健康须知，医生曾吩咐我，最好趁身体健康情况良好的时候做健康检查，不要等到有病了才来。以下几点灵命健康须知提供给你做参考。第一，注意你所吃的，不要乱吃对灵命有害的东西。上帝的话是纯净的灵奶，不妨多吃。第二，注意你的口，维护口腔卫生可以免除牙疼，同样清洁的言辞可以预防灵命败坏。第三，检查你的视力和听觉，你的眼目要向前正看，耳朵要留心听好的教训，勿听闲言闲语。第四，要控制情绪，如果你想要发脾气，要加以控制，不要被情绪所掌控。 倚靠主，表现出忍耐，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第五，检查你的心，尽量保持你的心纯洁健壮，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预防胜于治疗，借以上几点来维护灵命的健康是很重要的，你做到多少呢？灵命健康的情况还好吗？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虽然人的肉体会渐渐毁坏，但内心却可以一天新似一天。是的，操练身体益处还少，唯独敬虔凡事都有益处。求你帮助我时时保持灵命的健康，与你之间没有任何的拦阻。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远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快读的这一本书是《慈神爱所》，接下来送给你这一首《迈向新的生命》。
在这黑暗的时代，我活在其中，在繁忙的生活，我迷失了方向，多么迷茫的生命，不愿走下去，恳求怜悯的天父引领我归向你。
我迈向新的生命，遗忘将成为过去，你要亲自与我同在，成为我生命主宰。我迈入新的生命，遗忘已成为过去，
在繁忙的生活，我迷失了方向，多么迷茫的生命，我不愿走下去，恳求怜悯的天父引领我归向你。
我迈向新的生命，遗忘将成为过去，你要亲自
随我。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
你觉得工作是有魅力的吗？你觉得工作是有意义的吗？还是工作是一个惩罚呢？而我们来看看上帝对工作的心意是什么。在这本书《工作魅力：连接你的工作与上帝的工作》中呢，一共有三大部分呢。第一个部分就是上帝对工作的心意，我们今天要看到这个部分的最后一段了。第四章呢，作者提到工作是服务。在上一回我们看到他引用了马丁路德对于工作的论述啊。马丁路德他说到，一个挤牛奶的女工，她的工作和一位伟大的艺术家的工作是一样有意义的，都可以是从神而来的神圣的呼召。因此工作没有贵贱大小胜俗之分，只要是正当的工作，都是合乎上帝的心意的。许多人觉得很羡慕可以生在王公贵族，可以一辈子不用工作就不愁吃不愁穿。用现代人的术语也可以说，喜欢是富二代，爸爸呢很有钱，儿子可以一辈子不用工作，这真的是一种幸福吗？若我们相信这世界万物是天父上帝所创造的，那么这一位最富有宇宙的主宰，这一位富爸爸，他差遣他的独生爱子来到这世上的时候，是用什么样的面貌，是用什么样的身份呢？他竟然生在木匠之家。耶稣基督在传道之前呢，是木匠，他也亲手做工。一起来看这一本由希望之声文化有限公司所出版，由提摩太·凯勒牧师所写，赵刚所翻译的《工作魅力》，连接你的工作与上帝的工作，第四章，工作是服务，最后一个部分，工作是一种爱的行为，工作也是有能力的服务。理解圣经教导的基督徒应该是最能欣赏非基督徒工作的人。我们知道我们唯独靠着恩典得救，所以与那些和我们信仰不同的人比起来，我们并非是更好的父母、更好的艺术家和商人。我们受过福音训练的眼睛可以看到，世界上闪耀着上帝透过他所创造和呼召之人而做的工作。从最简单的行为，像是挤牛奶，一直到最耀眼的艺术或历史成就，这种对工作的革命性看法，带给所有工作一种共同和崇高的目的，就是用爱邻舍，并透过服务他们的方式来荣耀上帝。作家多若斯·塞耶斯记载了很多不列颠的男男女女在二次世界大战阴霾下是如何意识到对工作的某种理解。他说，把工作视为为赚钱而做的事，这种思维习惯在我们里面是如此的根深蒂固，以至于我们很难想象，如果是用完成的工作本身的角度去看待工作，这是多么革命性的改变。我们相信基督教有关于工作的教义和上帝的创造能力，以及在人里面的神圣形象，这些教义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现代的根本异端就是，工作并非人为了服务社会而发挥他的创造力，只是为了获得钱财和休闲而做。 他继续解释这种现代观念的后果。医生行医，主要不是为了减缓病痛，而是为了生活。医好病人不过是顺便的事。律师接受案件，不是因为他们热心正义，而是因为法律是他们赖以生活的行业。但在战争时期，很多人被征召入伍，然后在工作中找到了一种新鲜、令人吃惊的满足感。人们在军中常常觉得快乐和满足的原因，是因为他们生平第一次发现，他们不是为了薪水做一些事情，这会让人觉得悲惨，而是为了把事情做好。塞耶斯谈论的是战争时的不列颠，在那个时候，每个人都知道他们的工作对国家的生死存亡至关重要。但作家勒斯特·迪科斯特更清楚地表明，对人的生命来说，工作在任何时候与任何地方都非常的重要。他说，工作是使自己对别人有用的方式，也是别人使他们自己对我们有用的方式。我们在工作中栽种了，而上帝使它生长，把人类联合起来。看看你正坐着的椅子，你自己能把它做出来吗？你怎么能呢？比如说得到木头去砍一棵树，那你要先做出砍树的工具才行，然后还要找某种运输工具来拉木头，并且要修一个磨坊来锯木头，还要有把一处和另一处连起来的道路。简而言之，你自己可能要花一辈子以上的时间才能做出一把椅子。哪怕我们一周工作不是40小时，而是140个小时，我们所称为自己的商品和服务，若要从头开始的话，我们甚至连一小部分都无法完成。所以我们的工资能为自己购买的，远大于我们在赚那份工资的时间内可以为自己所做的。工作为我们的努力所带来的回报，远超过我们在那份具体工作中所投入的努力。设想一下，每个人都停止工作，就是现在，接下来会如何呢？文明生活很快就消失了，食物从货架上消失，加油站没有汽油，街上没有远景抓坏人，火灾要等到整个烧光了才停得下来，通信和运输服务都停止了，水电也没了。经历这一切还能活下来的人，很快就会做回原始人了。所以荒野和文化之间的差别就是工作。可能没有比做好你本职工作更好的方式来爱你的邻舍了。无论这工作是开罚单，还是城市设计，或是写书，不过工作还是要技术熟练，有能力才行。你在工作中爱别人的一种主要方式，就是有能力的服务。如果上帝为你的工作定下的目的是服务人类社会，那么服侍上帝最好的办法就是尽可能的把你的工作做好。多若斯·塞耶斯他写道，教会对一个来听到的木匠说的通常只限于鼓励他在闲暇时不要酗酒，不要邋遢，而在礼拜天要来聚会。但教会应该告诉他的是，他的宗教对他的第一项要求是他应该把桌子做好。让我讲一个在这方面比较戏剧性的例子。在1989年2月24日，联合航空班机811号航班从檀香山起飞，飞往新西兰。当这架波音747客机爬升到22000英尺的高度时，飞机的前货舱门被吹开了，在机身侧面撕开了一个大洞，九名乘客立刻被风刮出了飞机，瞬间死亡。飞机右侧的两个引擎也被飞过来的残片损坏，不能再运转了。而这时飞机距离陆地已经有100多英里。机长大卫·克罗宁飞行38年的经验和智慧派上了用场。 胃部肠右侧两个引擎所失去的动力，他努力用手稳稳地抓住控制杆，同时用脚在控制踏板上加力，好保持飞机的平衡。不过他最严重的问题是决定要飞多快，他放慢飞机的速度到尽量接近失速的速度，以免飞机周围刮过的气流进一步扩大机身上的大洞。这个洞改变了大飞机的空气动力学，所以通常用来判断失速速度的资料也不管用了。驾驶员明白这一点，只好尽量靠自己做出最佳的评估。此外，因为飞机为了飞长途刚装满了30万磅的燃油，所以要马上降落也太重，一定会损毁降落架。然后他又遇到一个新的问题，通常用来为飞机减速的襟翼也无法正常工作了，他必须以195英里的时速降落飞机，而通常的降落速度是170英里。飞机现在总重61万磅，远超过波音公司所建议的最大载货量56万4000磅。然而，克罗宁机长还是做到了让其余机组成员所能记得的最平稳的降落，也让乘客们欢呼雀跃。航空专家称这次的降落是个神迹。这场浩劫几天之后，有个采访者问克罗宁机长，货舱门飞走以后他的第一个念头是什么。他说，我为乘客们做了一个短暂的祷告，然后就专心做事了。路德会领袖和商人迪尔讲这个激励人心的故事是要强调一点，他写道，如果平信徒不能在他们的工作中找到任何属灵的意义，他们就是被咒诅要过着某种两面人的生活，无法把他们礼拜天早上所做的与一周剩余的时间所做的连接起来。他们需要看到日常生活的行动本身就是属灵的，让人能够在世界中触摸到上帝，而不是在世界之外。这种灵性会说，你的工作就是你的祷告。所以我们如何把礼拜天早上所做的与一周剩余的时间所做的连起来呢？我们如何透过工作在世界中触摸到上帝呢？迪尔的回答是，要肯定你在工作中服侍上帝的首要方式就是要有能力。当联合航空811班机陷入麻烦的时候，机长克罗宁能给乘客的最好礼物就是他的经验和良好的判断。在这些危机时刻，对乘客们来说，机长克罗宁和他同僚的关系如何，或者如何向别人交流信仰都无关紧要了。最关键的问题是，作为一名飞机驾驶员，他是否有足够的能力让受损严重的飞机安全降落。透过我们的工作，我们可以有很多方式触摸到上帝，但如果基督徒的呼召是参与在上帝持续的创造性过程，那么我们服事的基本就必须是有能力。我们必须尽可能有能力的发挥我们的天赋恩赐。有能力是一种基本价值，它不是达成某种目的的手段，像是财富或地位，虽然这些结果也可能会出现。这句格言，有能力的工作是一种爱的形式，可以应用在很多地方。领悟了这种对工作的理解的人，仍然会渴望取得成功，但却不会像是被逼成工作狂一样，也不会对不好的结果感到绝望。如果这种理解是对的，那么当你必须在造福更多人的工作和赚更多钱的工作之间抉择的时候，你会认真考虑赚的少一点但能帮助人多一些的工作，特别如果那是你所擅长的话。这意味着所有的工作不只是所谓关怀的行业，从根本上来说都是爱你邻舍的方式。基督徒要透过他们的工作爱别人，不一定需要从事直接的传道事工或非盈利的慈善工作。更特别的是，这项原则是我们在工作中找到满足的一种主要方式。即使你的工作按照世界的标准来看并不令人兴奋，赚的钱也不多， 也不让人羡慕。像路德所论证的，即使所有工作从客观上来说，对别人都是有价值的，但若非你清醒地看见和明白工作是发自爱邻舍的呼召，否则你的工作从主观上来说也不会让你感到满足。约翰加尔文写道，只要我们在万事上顺服神的呼召，则一切看来似乎羞辱的差事，在神的眼中则是光荣和极有价值的。请注意，加尔文说的是在万事上顺服神的呼召，也就是说有意识地去把你的工作视为上帝的呼召，并且把工作献给神。当你这么做的时候，你可以肯定的是，上帝的荣光会透过任何工作闪耀出来，即使是整修花园这样的常见的任务，或是作为一家银行的全球贸易业务这样少见的工作机会。如同艾瑞克的宣教士父亲在火战车中鼓励他所说的，你可以透过削马铃薯来赞美上主，只要你削得完美。你的日常工作从终极上来说都是敬拜上帝的行动，而他也呼召和装备了你这么做，无论那份工作是什么。约翰·柯川在他的名曲《至高的爱》的前言当中美妙地说出了这一点。这张唱片是给上帝的谦卑奉献，它是我们的一个尝试，要透过工作说出，上帝啊，感谢你。这就是我们要口唱心和而做的事。愿神在我们的点滴善举上都帮助和坚固每一个人。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远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块读了这一本书，是由希望之声文化有限公司所出版，由提摩太凯勒牧师所写，赵刚所翻译的《工作魅力》，连接你的工作与上帝的工作。我们今天看到的是这本书的第一大部分，上帝对工作的心意，第四章，工作是服务的最后一个部分了。在下一回的陪你读书栏目，我们就要进入这本书的第二大部分，我们对工作的问题，来到第五章，工作没有成效，不要错过了。好，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了。再一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香港九龙大有街1号10楼，这是手写信件的地址，香港九龙大有街1号10楼。若是利用电邮的话，请来到以下的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良友.net。不要忘了下回同时间继续收听书香园地，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
何时何地全心敬拜，在你呼召之地，我要全心敬拜。无论何时何地，我也全心敬拜。